愿主与你们同在，
与你的心灵同在。
恭读圣马尔谷福音。
主愿光荣归于你。
耶稣和门徒们从那里起身，经过加里勒亚。耶稣却不愿叫人知道，因为那时他教训他的门徒，给他们说，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，为人所杀，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。门徒却不明白这些话，又害怕询问他。他们来到格法翁，进到家里，耶稣问他们说，你们在路上争论了什么？他们都默不作声，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最大。耶稣坐下，叫过那十二人来，给他们说，谁若想做第一个，他就得做众人中最末的一个，并要做众人的仆役。遂领过一个小孩子来，放在门徒中间，抱起他来说，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，就是收留我。谁若收留我，并不是收留我，而是收留那派遣我来的。上主的圣言。
听说我们赞美你。
我们大概已经很熟悉，在福音当中，耶稣从加里勒亚走向耶路撒冷的路上，有三次预言他要受苦、受难、被迫害、死亡，然后要复活。我们今天是听到第二个苦难预言跟预言后所发生的事。我们知道第一个苦难预言的时候是伯多禄拒绝接受，劝耶稣不要。那今天呢是门徒们在路上，就是好像把刚听过的话就放在一边，也许是不敢想吧，听不进去。他们就开始去争执，谁将来在天主的国中是在第一位，居高位。我们还有第三次，但隔很久了，因为马上要进到那个试训期了嘛。第三次呢是这个讲完之后呢，那么雅各伯跟若望来了，求耶稣把这个他的左边跟右边在天国的位置赏给他们两兄弟，别的人不高兴。耶稣好像很清楚地告诉人，他必须死亡，然后才让人看见生命的结局到底是什么。耶稣大概也知道他必须经历这一切，才能够真正的感动一些人，让人能够愿意按他的方式来生活。但他接着这三个在预言后的教导，我们很难定断是不是历史里面真的直接这样发生啊。如果直接这样发生的话，耶稣真是惨，那个门徒们真是蠢。有时候我教书的时候觉得，哎呀，好难啊，呵呵，很困难。那耶稣就是我的榜样了，就是认命吧，这样子啊。不过我想可能更多的是跟随圣经学者们，是这些话耶稣都讲过，耶稣预言过苦难，他也曾经跟门徒们发现过门徒这些争夺高位的情况，或者是拒绝他的苦难的情况。但是编辑者、福音的作者编在一起，可能是福音作者对这个耶稣苦难预言的很深刻的理解。耶稣知道他必须死，然后才惊艳到天主给赏人的永恒的生命，也让人眼睛大开嘛。那接着三个这个发生的故事是一样的，就教导人愿意跟随耶稣的话就是这样，必须死，我们只是抗拒而已。从这一个伯多禄他拒绝要耶稣改变心意，耶稣告诉他，你是撒旦滚蛋，你想的是人的事， 不是天主的事。换句话说，你必须放弃人的思想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人放弃自己本来的思想，大概等于一种死亡了，非常困难。我们中文讲的嘛，这个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嘛。那接着是一样的，就是要叫他们从争夺高位转变成讲争夺最低的位置。那怎么可能？除非真的死于自己，真的死。有时候我想，天主创造我们呢，要我们死，不是让我们受那个苦难，是让我们死。我必须向天主不断的说，我愿意死，愿意死于自己，我才会真正的发现天主有多好。这很难说，不知道各位懂不懂我在讲什么东西啊？我这真的是这样，我们在生命里有多少东西，我们不肯放弃我们自己的各种因素啊，我们都可以理解，因为我们大概差不多。我们讲那个同理心嘛，对，同理心。那我们最重要跟谁同理？最重要跟耶稣啊，跟主同理。要明白，我们必须明白，必须要跟真正经验耶稣这一切。那门徒们在过程当中的确是很困难。耶稣呢不放弃的，所以看见耶稣最后除了言语以外，自己真正的死亡，用生命做教导。我们大概今天是一样的，想要传福音的话，我自己必须走上这个路，我或者我们每一个基督徒，否则我想都是停在很表面的。那这个思想当然是建基在我们知道耶稣复活，有这个复活的生命。回在这个复活的这个见证啊，复活的事件发生之前的人怎么办呢？啊，他们就更困难了嘛，对不对？我们看犹太民族，他们就更困难了。所以他们的确是，我们读整个旧约的圣经的发展，一开始我们看见所有的天主的福报都是现世的。我们很简单啊，就是多财，多土地啊，多子孙，很清楚的啊。但是人们就越来越惊艳到，就是每个人都有现实生命的经验，发现好像不是这样，好像这些生活愿意按照天主旨意的人，好像并不是真正的这么样的财产丰富，生活悠闲，或者是子孙满堂，并没有啊。我们已经读过了，譬如说像先知的命运很惨的，然后我们看过像智慧篇里面作品里面，像智慧书那个义人，像约伯传那个约伯都不是。所以他们在生命的成长当中，在天主的带领之下，那不断的去反省去加深的。我们今天德训篇是一样的那种，我们刚才的读经啊，就很他们相信天主是最终要给我们这个祝福的，他把这个苦难呢就看成天主给人的试探啊，像怎么样，像金子必须经过火炼才能够精纯，那么人也是一样的。这个是今天的读经所谈的，跟各位昨天介绍过的德训篇就是这样的一个综合了，它很晚的啊，大概在耶稣前大概两个世纪左右，非常晚的，那几乎是最晚期的作品了。这些历史书跟先知书早就已经完成的，他们就活在那个背景之下，他们重新去看，好像跟他们生命经验跟所听的天主教的好像不一样，他们必须继续的想，然后他们发现，那么最终怎么样？重要的是敬畏天主。我们知道这个智慧，整个智慧作品最关键的一句话是敬畏上主是智慧的开端。我们今天听见了连续几次敬畏上主，说敬畏上主要等待他的仁慈，不要离开他，免得跌倒。敬畏上主就是信赖他，那么赏报就不会落空。敬畏上主要希望幸福及永远的喜乐跟救恩。敬畏上主就要爱慕他，你的心灵就会蒙光照。我是念的是诗歌版的圣经，把一些这个希伯来文里面没有的希腊文补的也加进去了，就看见敬畏上主里面就表达信赖、希望、爱慕、等待他的仁慈。到什么时候呢？大概到自己死亡吧。不只是肉体的死亡，是真正我真正愿意在我生命经验里面愿意这样，我们才可以 真正领经验到天主所赏的啊，就是很巧合的，明天我们开始这一个试巡期，但这是很好的准备吧啊，这之前的准备，让我们明白哈，明白我们应该活着以敬畏上主的态度，一直到跟耶稣一样进入他的死亡，我们才会一起跟他庆祝这个伟大的逾越奥迹。